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现在到了年底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这个医疗保险的问题哈，因为今年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个大儿麻法案当中呢，是表示了这个有一些医疗保险的税收减免啊，就取消了，不会延长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到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个保费啊，尤其是平价健保的这个保费呢，将会大幅的上涨啊。所谓平价健保，就是有人称之为 Obamacare 嘛。那么在今年10月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闭期间，当时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税收抵免会不会延长的问题哈。所以呢，后来尽管又复工了，但是民主党的要求的条件就是在12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参众两院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啊。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参院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对这个要不要延长补贴这件事情进行投票，国会据说可能会等到明年，但是明年1月1号呢，这个补贴就到期了啊，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年的保费到底要涨多少？涨已经是肯定的了，而且幅度不会小，但是具体要涨到多少呢？还要看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这个法令啊，能够给这个投保的人有多少联邦的补贴啊？如果补贴多的话，当然，涨幅就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补贴少，甚至没有补贴，或者是取消这个税收抵免的话，那么保费上涨的幅度和自付额的这个幅度呢，将会大幅的提高。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啊，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叫你的医疗健保在哪儿啊？如果你是65岁以上，当然你说我享受联邦政府的 Medicare。当然这个里面还必须有你的身份的问题啊，以及你的交税的问题啊等等。但是你过了65岁呢，合法的在美国生活的话，会有联邦政府的医疗补贴。但是一个没有到65岁以下的人，每一个人从你出生的那一秒钟到你64岁零11个月的那个时候，你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你的医疗健保在哪里？也就是说你生了病谁出钱？你说我生了病我出钱，那你要是没有保险的话，这个钱就已经高到一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倾家荡产，要看你生的是什么病。所以呢，我们常常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他失去一个工作还没有到65岁的时候，他马上就面临的是怎么办。于是在2010年以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就通过了这个奥巴马健保，或者叫奥氏健保。于是现在很多人说，他一失去工作就买个奥巴马健保，我先买个这个，或者买一个什么叫做管大的住院险什么之类的啊，买个大的。但是你不管买大买小，都要从口袋里掏钱，除非你的收入是低到一个程度。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收入低到某一个程度，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健保这件事呢，就变成了现在讨论的焦点。其实今天美国的参议院就有两个投票，但是今天的两个投票呢，几乎是走形式，因为这两个投票都不会通过，也就是说都不会拿到60票。哪两个方案今天要投呢？第一个就是共和党的，共和党说啊，在奥巴马的健保当中呢，有大量的叫做政府的补贴，它这个字叫 subsidy， 就是你别看你自己也付了一些，你付那个根本不够，是政府有一定的补贴。所谓政府的补贴，还不就是纳税人啊补贴进来的。那么共和党呢，就是说把这个补贴啊，政府不给了，但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在你的医疗健保的账户当中呢，每一年放入1500美元，我放进去，然后你以后有个病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用，每年我给你放1500。这是一个要投的。第二个是民主党的， 民主党的呢是说就把奥巴马的那个补贴呢再延续三年，但是这两个刚才说过都不可能通过，所以你们自己玩去吧啊，你们去投票，投完了也就算了。那么众议院呢可能明年再启动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呢两党交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记得政府关闭吧，就是因为这个。共和党是说什么呢？共和党说你看看我们国家的预算，这个是一个大头啊，这里面很多的钱放在这儿了。一方面呢他让健保的费用增高，另一方面呢让保险公司啊也从中牟利，同时当然说这个当中还有一些诈欺啊什么的，再加上在疫情期间呢加入到这个平价健保里的人骤增，所以现在的人数是2400万，政府要补贴2400万人，他不干啊，所以你看就交接在这儿了。川普也说我宁肯给你钱啊，把这钱放在你的账户里面，我不要政府给你补贴，然后同时呢要清除这个当中的有一些不合资格的人，甚至有一些人的收入高于某一个程度，他根本不应该享受某一个层次的健保，所以这些人我们把他踢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那个健保他是按照金属分的，什么铜什么银啊，什么金是按照这个分的。所以今天呢就告诉大家，现在美国的政府纠结在这个地方了，两党就是对于一个平价健保该怎么办。但是共和党呢提不出来一个，至少到现在还没提出一个跟奥巴马的健保相抗衡的一个，就是把奥巴马那个抛了，你看看我这儿有一个，大家就用我这个咱们投票就行了，他这个也没拿出来。所以又不想延长奥巴马的那个，又同时呢又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什么往里面放些钱的这个又通不过，但麻烦在这儿，美国的那个2400万人等不了啊，老百姓等不了，所以共和党的压力更大一点，民调显示啊，就更多的人会责怪共和党。所以我们看看，如果你是一个享受奥巴马健保的这样一个人，你的保费在2026年1月1号开始会变成什么样子。
随着这个医疗成本的不断的攀升啊，这个各级的医疗保险价格呢都变得更加昂贵了。所谓各级就是刚才说的什么铜级的呀、银级的呀、金级的呀，这些就变得更加昂贵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了，其中一个就是处方药物价格普遍上涨了。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观众有多少人知道现在年轻人吃那个减肥药的这个情况，有的人是吃药，有的人打针，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程度，它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变成一种社会现象了，甚至有一些药厂和有一些食品的这个生产食品的这些公司都已经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了，就把自己的食品要做成抗这些减肥药的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当然也就体现在医疗保险里边了，因为有一些肥胖药物的减肥药的这个是包括在医疗保险里边的啊，可以报销的，而这些药物的价格并不便宜，而且使用量使用人数也在激增，这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啊，关税啊等等啊，所以呢就变得医疗的成本越来越贵。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20-30岁，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没有体会，原因就是您健康嘛，多年来也没看过医生啊，而且大概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您家里有老人吧，你有一些朋友，你有一些亲戚，你有一些同事，你可以知道如果这些人有了病的话，尤其是慢性病或者是必须要住院要动手术的这些病的话，你看看，你问问他们的保单，你问问他们的医疗费用，你就会知道这有多么的昂贵了。
基本上呢是2021年的左右的时候呢是一年差不多是7000啊，这个7000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自付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涵盖的概念啊，刚才说那个自付额2021年是7000，到2026年的时候呢就差不多是7500了啊，就明年的1月1号就变成7500了。什么叫自付额？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你买任何的医疗保险呢当中都有这一成分，就是投的这一笔不管是几千你先付。咱们就拿 七千做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七千，七千这个是不是那个铜计划呀？
对，铜计划的，对，
就是最低的那个。咱们就说七千吧，就是你这个病呢需要一万块钱，看你这个病，那么那七千块钱你出，然后那个三千是保险公司负责。好，这里面呢涉及到三个概念，第一个叫自付额。大家明白了，就像是买房子似的啊，你放个头款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买车啊之类的啊，就是你的车撞了以后，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付额。然后呢，叫做 co-insuranc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付额付了以后，比如你这是一个挺大的病，又一个两万块钱，你还要付当中的比如20%，对吧？就是这里面，你除去自付额以外，你还要再付20%，这个叫做，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啊 ，co-insurance 或者就是保险分成啊，还是分担啊什么的，分担部分的保险。好，然后这两个加起来呢，就变成了下面一个叫做 out of pocket， 就是你自付的全部的金额，就我自付额我也付了，那个保险的我摊的那部分我也付了，如果超过了一个金额的话。那么在以上你就一分钱也不用付了。所以比如说哈，你的自付额举个例子呢，是一个我不知道就七千吧或者多少哈，然后呢你再加一个20%的分摊的那个，又是一个七千，比如14000什么的，反正你，但是呢你有一个 out of pocket 的叫做10000块钱，我这是都是随便几率。所以不管你的自付额是多少，不管你的保险分成是多少，到了10000块钱以上，你就一分钱不用付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自付额分成的保险和全额的你自己出的全部的 out of pocket 这一部分。但是呢，接下来就告诉大家，在2026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就是国会还在这纠缠不清的话，那就叫做你 pay more。Covered less， 就是你付的更多，你被承保的部分越少，就等于是雪上加霜。那稍待会儿我们就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看一看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公司给提供的全家的这种健保啊什么之类的，2400万人呢，所以他们的保费在明年将会是什么样子。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明年1月1号开始呢，医疗保险哈，尤其是你如果自己买这个就是Obamacare 的这个保险的话，不管在各个州啊，有的州当然有，有的州已经都没有了哈，所以呢但是只要你可以买这个保险的话呢，那么价格将会大幅的提升哈，甚至包括那个out of a pocket 的那个上限啊也开始提高了。2025年是9000多块钱吧，到明年的时候呢将上涨到10600块钱。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个，好像对消费者来说只有从9000多上升到10000多也只不过1000来块钱的这个差别嘛。但是从一个人的心理上来讲，这个自付额的上限到了超过10000的话，跟那个9000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必须要引起注意了。我们就看几个例子好了哈。首先一个例子呢是洛杉矶一家小企业的员工叫 Paddy Reed 哈，他在之前就是今年买的这个保险计划呢是没有自付额的，那显然是他买的一个是比较好的这个计划，但是到明年，他的自付额将是5200块钱啊，这个就是凭空的。如果你要是有病，首先的这个医疗支出的5200块钱要自己付，这是第一。第二，这还没有包括他计划当中更高的这个保费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什么自付额呀，什么 co-insurance 啊这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包括保费呢。因为 Reed 呢他是一个女性啊，今年60岁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到了60岁 ,60 到65岁之间保费是最高的，因为这个年龄呢刚好是这个病可能会比较多，而Medicare 又还没有开始生效，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买医疗保险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贵。 Reed 每年明年每年的每个月的保险费是多少呢？1700，一个人1700。当然他今年呢有一些联邦和州政府的一个补贴嘛，所以呢保费下降到1100块钱一个月，但1100也很多了。那么因为他收入可能是比较浮动吧，所以明年他到底能获得多少政府的补贴还不清楚，但是肯定只会少而不会多，所以他明年的这个保费呢肯定是会比1100块钱要多不少的。
1700啊，你要知道，
对，
你要知道他这个年龄呢叫做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就是60岁。你说你离65吧还差哪些年，到了65就可以享受政府的医保了。可是现在呢你又不想到65，你知道吗？谁想变成65啊？谁想变老啊？但是呢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突然想我要再老5岁就好了。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没有人想变成65岁。但是我好希望变成65岁，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的特殊的这个环境和特殊的这个情况，1700一个月，这一年你乘以12啊，对不对？这不少的钱呢。而且有一些人呢，他叫做提前退休的人，就适合于这种60岁的人，他提前退休了。那么每个月这么一个写支票法，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我们并不是在健保行业的人，你要在这个里面，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费用啊多如牛毛啊，什么 copay 就是什么挂号费，什么处方药的费用，处方药还要分什么是什么正牌的还是什么原厂的，还是
副牌的
啊，副厂的什么之类的，这个里面学问大了去了哈。打针的什么服的什么的外用的内用的，这哪一些是怎么一个很麻烦的。好，那么这是刚才你说的这么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小的生意的雇员。那么小生意呢，就是业主请的人不够25个人嘛，他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保险，因为有法律规定，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到了一定的人数，你老板必须得提供保险。所以这个规定呢，当然没有规定说100%你可以，比如说提供一定的啊%多少的保险，你另外一部分员工自己付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必须得提供，由公司提供一个团体险。再看一个叫做 Eric Littman 的人，这个人呢刷的一下就从我们洛杉矶到了东边的新泽西去了。他是一个自己雇的，就是自我职业者，或者是一个自己当老板的这么一个
人，个体开业的、
他开一个什么呢？按摩师。哎，你可能会想说按摩师应该挺有钱的吧，我们这个就看怎么说了哈。首先呢看他家的情况，他可不是他自己啊，他家里是一家四口，这一家四口人的保费全在他的身上，他都要负责，所以他的金额就比较高啊。他多少呢？如果是要到明年的话，35000一年，一年他要付35000。然后这还不算，35000并不是说你看什么都免费了，他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out of pocket 就是叫做全部的费用呢是17000，也就是说你只有付到了17000以后才会有免费。刚才说的什么挂号费啦，co-insurance 啊，什么自付额呀，稀里哗啦的这些都包括17000。而且我还要强调另一个概念呢，这个17000不是永远的，是一年呢。他的这个 out of pocket 是按年算的，不是说我今年付了17000，从此以后超过17000那个部分都免费了。你今年过了17000就那今年，然后在17000以后你又没有出钱，没了，你就到明年从零开始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对啊，
对
啊，
所以到明年你又得从零开始了，所以你永远的一年一年的呢，你永远被一个大山压在你头上，叫做17000啊，你的 out of pocket 这17000你得自己出。所以他说呢，完蛋了啊！他说如果家里有什么大病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到逼得我只好去买一个东西，叫做住院险。这个可能是那个最便宜的啊，就是那个自付额高到一塌糊涂，然后就什么我都自己出钱，只要不是那种开刀的大手术的，什么癌症啊什么的，我全都自己出了。那这个你知道，这种买这种人的心态是什么呢？就赌啊！他就是一个就赌我不生病嘛， 对不对？然后
对，
读我别生小病大中病，大病的话我不管了，反正我买了个大病险。那你像如果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是赌这个的话，那就很麻烦。但是呢，2026年保费涨了以后，就会出现有大量的人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尽量不看病，会不会？因为它自付额很高嘛。
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般来说，如果你不买这个医疗保险，或者买的医疗保险只 cover 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你为了省钱嘛，所以它包的内容比较少。但是一旦碰到大的病的时候呢，或者一般的病的时候，他不看，那大病了没办法了，他要去看，看干嘛呢？他就直接到那个急诊室去了。因为美国好多的这个州啊，都是有这个叫做人道主义的这个计划嘛，所以一个人到了急诊室里边，你不管他有没有保险，你得给他治病啊。
嗯，
所以呢，就挤到急诊室里头，用了急诊室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急诊室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真的还是不一样。如果你去看的一下，什么在急诊室里边等个什么四五个小时才轮到你去看病，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根本已经不叫急诊了，因为好多人去急诊室就是因为我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这个病，但是没办法，有太多的人他不是急诊，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去看急诊去啊，所以呢，这个就使得整个的这个急诊室啊，人满为患。所以现在共和党人提出来的东西是，第一，我不太想政府再管这些事情哈，所以尽量的要把这个包袱呢甩回去，因为共和党提出来的理由是说，这个政府的补贴啊，其实好多钱都不是补贴到了投保人身上，而是补贴到了医药公司和这个医疗保险公司去了，让这些中间的环节人赚了钱了，所以才有了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我干脆给你把钱直接给这个直接投保人吧。他们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当一个保险费用比较高的时候，当这个投保人啊，必须从自己口袋里头拿钱出来去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谨慎，就会货比三家，就会买那个对他最合适的一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是省钱的，这样的话是聪明的用法。但是这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更多的人根据现在的这个，我看是那个Kaiser 的 Family Foundation 啊，这 Kaiser 家庭基金会吧，他们做的一个统计，他们做的一个了解呢，是说，其实人们在购买医疗保险方面缺乏一些普通的知识吧，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货比三家，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人也不会去货比三家去买一个更适合他自己的这个保险。
货比三家，您这说的容易啊，你知道那多烦吗？你知道吗？那里面的啊，那种印的很小的字，那些复杂的英文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呢，他们都是有很巧妙的各种组合，就是看上去是一回事，实际又是怎么样？必须得找专业的保险从业人员，对不对？帮你去分析去啊，等等。这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再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加州的文图拉县 Ventura 县呢，有一个退休的教师女性 Peggy， 64岁，又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再熬一年她就65了。但是对她来说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她要照顾她有膀胱癌的先生。那么她呢，因为是退休的教师，退休教师啊，说实话他们有一些福利的啊，作为教师即使退休以后有一些福利的，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但不管他的福利是怎么样的，他的每一个保费啊，在拿到了政府的补贴以后呢，是934，是每个月的。但是这是现在，再过几个礼拜进入到2026年以后呢，他的每个月的943变成了1700。就是同样的计划呀，就是刚才说的什么铜啊银啊，他买的是银的计划。他说既然我买的是银的计划要交1700的话，那算了吧，我降格吧，我改买个铜的计划吧。但是如果你买一个铜的计划的话， 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便宜好捡的。他再去急诊室的时候呢，现在的银的计划是400，等他买降格成铜的话，他呢就是要收这个急诊费用的40%，我就不告诉你多少钱了，我不知道嘛，对不对？我看你是什么病，但是我不管你是多少钱，那急诊的费用的40%你得付，那肯定超过400啊，对不对？所以他要面临这个，同时呢，他的自付额也就升到了5800啊，所有的这些呢，就让他痛苦万分啊，他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